弟兄姊妹们平安。我非常感谢神，终于让我再有机会能够来到山东啊。那我特别感谢神，是让我能够回到自己的老家。我爸爸妈妈，我父亲的本籍是在潍坊啊，我母亲是郊县，那么他们后来就搬到青岛来住。我昨天，我平常到别的城市去都没有要求弟兄姊妹带我去看一看。那昨天下了飞机，我就希望说有人能够带我去看看我的老家啊，因为我礼拜四一早飞机就走了，没有时间去看。那我们的老家就在黄牌路49号，现在是公安局派出所。所以我们去看了一下，在门口照了个相，他正在整修。那我们试着想把他要回来，这样就可以常常回来。只是我的叔叔他们要了几次都没有要回来，所以现在还是公安局的。我想今天早晨这一趟来，我自己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喜乐，而且非常的感动。不光是这个能够跟老乡们见面啊，我自己心里面觉得神在中国，我们实在是知道神在中国一直在做一些很深的工作啊，尤其在这样一个末后的世代里面。所以在我来的时候，尤其我听说有连长的弟兄要来，我心里面非常非常高兴。我们等于是也是专程来，希望能够受教的哈。虽然这是我今年第12年进到中国来，那每一次来都里面觉得是一个学生，是一个受教的心态进来。我一点不是客气，我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哈。因为我知道神在这里真的是独行其事的神，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是人的手没有办法做的，在海外的弟兄姊妹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进来每一次都求主让我们接触的人中间听到的见证上都能够让我们的心有更多的学习。那我昨天晚上才知道连长的弟兄身体不好哈，因为寿命要我多讲一两堂。那我心里面实在怎么说我的感觉呢，我又很心疼老人家，但是呢心里面又很不甘心啊，因为我实在很希望多从他们的身上得到祝福。但是无论如何，我真的觉得身为中国的宗亲的这一代我真的是要谢谢这些在座连长的弟兄们啊，弟兄姊妹们，他们用自己的血泪和汗不知道有多少的祷告培养了出我们这些下一代的人。他们今天还在神家继续为主忠心的赞助，我觉得我们要从心里面感谢他们啊。虽然服侍主的人从来都不寄望从人来的这个感谢啊，他们的奖赏是在神的面前，可是就着我们蒙恩被服侍的人来说，我们永远从心里面感谢他们啊。年纪这么长了还在神家这么忠心的站着，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谢谢他们。我也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尤其我昨天晚上听见一些弟兄姊妹的分享，口口声声都讲到受到连长弟兄们的带领保护，我心里面非常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尤其是从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都不懂得不会知恩不会感恩我真的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谢谢我们的连长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在祷告中纪念他们。神家需要这样子的长辈为我们保护，为我们看守，为我们指点方向，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守望。我想我们开始整个聚会之前，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是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你的恩典把我们带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也是你的恩典，你将你回来之前这个重大的使命放在我们的肩头上。主啊，我们从心里面我们敬拜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不配。主啊，这一群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人，今天居然得称为神的儿子。主啊，今天居然被你蒙召能够蒙你的呼召起来侍奉你。主啊，我们从心里面谢谢你。主啊，我们今天早晨我们也在这里把我们亲爱的连长弟兄姊妹们我们特别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让他们走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脚踪。我们谢谢你他们那样子殷勤的培育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家中能够起来接棒。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把我们亲爱的连长弟兄姊妹们我们交在你的手里，大大的 来祝福他们，让他们身心灵都能够健壮，保守他们平安的在你的面前。主啊，也让他们能够在他们年长的时候，把他们这一生的经历，然后主啊，真的是能够没有保留的传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着这两天的聚会，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你真的是鉴察人心，你知道我们心里的需要。主啊，出来对我们说话。主啊，起来教我们起来行走。哦，教我们在这条去而不返的路上，我们能够再次力量复原，让我们能够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不再疲乏。我们将各地的弟兄姊妹来的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不让我们白白的来，都让我们在这里遇见了你，在这里听见了你对我们说话。主啊，也在这里被你从里到外恢复过来。主，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想这一趟来哈，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分享。在我分享这个主要的信息之前啊，我想我先交通一点。最近因为神在我们教会有将近三年的时间啊，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在网络上知道，也为我们祷告啊，就是神给了我们一个要求啊，要我们去得着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啊，矽谷高科技中心啊，得到一块地，为着神的啊。我们自己里面一直觉得我们不需要这么一大块地方，也不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艰难的挑战啊。但是因为很清楚是神的命令，所以我们就顺服啊。所以在过去的这三年里面，神带领我们经过了许多我们原来想都没想到的难处和挑战。但是我们也很感谢主，这一路上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事情开始直到如今，神都在我们中间啊，神那么清楚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所以我想也许今天下午我会请于师母跟我们有一个钟头左右啊，用幻灯片跟大家有一个见证啊，那我就集中在我的信息上面。那下午我想我们能够一起来明白啊，这个神怎么样子带领我们这些软弱如水的哈、啊，这样子肤浅、这样子不成熟的弟兄姊妹，翻山越岭，能够达成呢，真正得着了神起初所应许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宝贵的学习，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跟弟兄姊妹分享。那我现在就先开始交通一下，在这过去三年里面。我大概一个月前有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啊，我说在这过去的三年的时间里面，我觉得神把我个人，把我整个家，甚至把我们的教会啊带到了三个地方去。那第一个地方呢，讲到神把我们带到天平上面，好像把我们一放在天平上面，就马上显出了我们真实的情形啊。我们这个人自己几斤几两自己不知道。而神是按着我们的本相认识我们，可是我们问题是说我们对自己不够认识，所以神就兴起了一些环境，就好像一个天平一样，把我们往里面一摆，哎呀，我们马上就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像我现在如果问你们说这个麦克风多重啊，我有人可能讲这个，有人可能讲那个啊，讲得准讲得不准，可是你放在天平上一称的时候，它几斤几两你清清楚楚。就当神把我们带进一些风浪，带进一些困难，带进一些挑战啊，带到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马上就显出你们我们对神的认识到底有多少，马上就显出了我们到底祷告的生命如何，马上就显出了我们对神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啊，也显出了我们在主面前爱主的情形，奉献的情形啊，同心侍奉主的情形，所有的光景立刻被显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在我们这一生里面，神也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然后神兴起环境来，神把我们带到一些不同的遭遇里面去，神让我们碰到一些特殊的人，其实都在这里显明我们这个人，要叫我们认识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没有这样子的认识，我们就在主的面前不容易产生一个真实的谦卑。没有这样子的认识，我们不会对主产生一个真实的需要和信靠。也没有这样子的认识，我们不会知道说原来我所信的神是一个这样子伟大的神。这保罗在结束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被神摆在天平上面，先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的时间神实在是怜悯我们哈。每一次看到自己的时候，我听到同工们的见证，或是我自己里面的经历，我都觉得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自己真是在主的面前亏欠神。当伯沙撒王在伊犁传神的话的时候，就是把你摆在天平里面，就显出了你的亏欠。For short of God's glory， 我们都亏欠着神的荣耀。神这么伟大，神向我们所要的是这么高，可是当摆在天平一放的时候，我们才晓得我们才这么低。我们这个时候才会谦卑，才会知道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真是不够。从另外一面来说，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也是极其极其丰富的，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所能明白、所晓得、所曾经经历过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太容易骄傲了哈，我们有一点经历我们就觉得这就够了啊。有的人一说了方言就觉得自己上天堂一样啊，有的人被圣灵充满一下，或是他传福音，一传福音上百人得救啊，他觉得他是彼得第二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问题，这真的是我们的问题。那神明明要给我们的是这么大的祝福，可是当我们得到这么一点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以为够了啊。那放在天平里面的另外一面，他第一面是讲到显明我们的亏欠啊，放在天平里面另外一面的意义就显明说，我们所得着的跟神真正所要给我们的中间的差距是何等的大。这个东西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主的面前产生一个积极的渴慕啊，就像保罗说的，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我得着的。不是保罗的得着不丰富，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没有，几乎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保罗。他三千天的经历，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没有像从前的世代显明，却像保罗显明，对不对？哦，这么重要的使命，神托付在他的身上，他各样的恩赐是这样子的全备，哦，他圣经的知识、对神的认识，让我们都知道是望尘莫及的，我们都跟他没得比。但是弟兄姊妹，对这样子一个丰富、这样子一个老练、这样子一个成熟、这样子一个在神眼中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他这么谦卑地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我乃是竭力追求啊。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被摆在天平上，我们才能晓得，原来神如果要给我，打个比方，神要给我十斤的黄金啊，像一个砝码一样放在天平上，那我们自己得着的放在另外一边上，你一放上去你就发现怎么样，砰跳过来，对不对？哎呀，神要给我的这么多，而我得的就这么一点点。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在主的面前真谦卑呀。今天我们多少人就像我从前讲的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有一天有一个跳蚤要过桥，过桥过到正准备要过桥的时候，正好一只大象也要过桥啊，他就跟那个大象讲，他说大象老哥，你既然要过桥你就带我过去吧，就省得我跳过去啊。大象说好吧，你上来啊。这个跳蚤跳到他头顶上，两个人就过那个木桥，过木桥走的这个木桥震天假响的哈，哇，那个跳蚤神气的不得了，他说大象老兄啊，你看看我们两个多神气啊，我们把这个桥弄得震天假响的，没有人笑，我们就像那个跳蚤一样，对不对？明明是神的工作，明明是神的恩典，明明是神的作为，可是我们这个人，当我们做了一点，我们得了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骄傲起来。弟兄姊妹啊，骄傲永远是在败坏之先。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太容易活在黑暗的里面，活在自满的里面，活在骄傲的里面。我们太不认识自己，我们也太不认识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摆在天平里面，我觉得这一路走过来，我真的是敬拜神的作为。我们做传道人的去鼓励弟兄姊妹，甚至去劝弟兄姊妹，去责备弟兄姊妹，说我们要爱主，要奉献，要有信心，要祷告啊！弟兄姊妹就是听得到这边进这边出哈，被改变的情形不多。可是当被神真摆在这天平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弟兄姊妹的见证里面充满了觉得自己的信心不够了。承认自己的祷告不够，承认自己在奉献上过不了的难关，神在这里在制作我们。哎呀，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天平上过生活，让主在今生就在我们目前的遭遇里面就显出我们的不够，我们自己真的是亏欠神，或者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真的是得着的太贫穷，而让我们能够积极起来。这是讲到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神把我们带到风浪里面去了，神真是容许了一些风浪在我们中间出来，这是我们从前没有想到过的。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里面，在弟兄姊妹绝大部分弟兄姊妹的经历里面，都是我们从前没有想到没有碰到过的难处。可是当我们在神把我们摆到风浪里面去的时候，就让我们产生了对神第一手的真认识。刚才在天平里面是为了 让我们对自己产生真认识，那 在这个风浪里面是为了要让我们产生对神的真认识。你看这个加利利海平常不太是这个大风大浪的哈，就是风平浪静的，那偶尔起了一些风浪。那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八章记载到，有一天主耶稣坐船要搭船到对面去，那主耶稣服侍的太累了，就在船尾睡着了。然后在走到一半，突然起了风浪，我们都记得这个故事很熟，对不对？这个门徒们就在那里开始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想把这个风浪平静。可是圣经上说，只是风浪更大啊，这个水都进了船，船快要沉了。这个时候门徒们突然想起来主耶稣在船尾睡觉，跑去把主给摇醒，然后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竟然不顾吗？弟兄姊妹，风浪在这里我们看见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它帮助我们转向救主。我们这个人的问题就是，当我碰到难处的时候，或者当我碰到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凭着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我们认为我的经验我的能力应该可以应付，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就本能的就去做那稍微好一点的基督徒还会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去做但是呢，我们对神真实的依靠跟认识常常不是那么真实的我们就是习惯性的，或者觉得基督徒的本分基督徒的习惯应该向神有个祷告，然后你就发现这些人就开始凭自己力量解决，他们解决不了，风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水都进到船里面来，船快沉了。这个时候，他们转向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在你服事的岗位上，在你个人的遭遇上面，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遭遇啊？明明环境起来，我们也是好像都忘记了祷告神。那就算祷告神，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倚靠还不是那么真实。神就容许风浪更大，更大。大到一个地步，他们真的跑去把主叫起来。虽然叫的口气已经很不礼貌了哈，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竟然不顾吗？其实是他自己没有早来找主嘛，早一点找主的话，就不会到丧命的地步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天然人常常不到命丧的地步不来找主。当他真找主的时候，主耶稣起来平静风浪。你发现这个时候，当风浪大大平静的时候，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感谢神，风浪平静了。不是，你看马可福音第四章他怎么说，他说，这到底是谁？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他的。弟兄姊妹，请问这些门徒们到底知不知道主耶稣是谁？知道。知道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知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跟着主这么久了，所以我就打定主意，你们说知道我就说不知道，你们说不知道我就说知道因为两个答案都对，两个答案也都错他们从一面来说是知道，但是是表面上的知道，或是肤浅的知道，不够深入的知道，不够真实的知道。其实他们已经跟主了好一段日子了跟主耶稣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住在一起，听主耶稣讲道，看主耶稣行神迹。可是那一天主耶稣把他们带到一个绝境，几乎丧命。当他们转向救主的时候，发现主耶稣连这样子的局面都在耶稣的命令底下，万有风和海风浪都在他的底下。弟兄姊妹，那天对门徒们是一个开的眼睛，他们认识了神，他们说，这到底是谁？弟兄姊妹，我真的巴不得我们在座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经历里面常常有这样子的惊叹和呼喊，说，这到底是谁？主又开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真的在一个解决不了的难处我们一面真的为你心疼，为你祷告，但是另外一面来说，我觉得是神在你身上特别的恩典。 所以有人说，神如果要施恩的话，带领我们进入难处里面；神如果要施大恩的话，带领我们进到大难处里面；神如果要行神迹的话，神就带你进入一个不可能解决的环境。我们这一路上，我觉得神就是把我们几次带到一些大的风浪里面，全教会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从惊慌、从担心、从害怕，而到最后我们发现主耶稣出来一次则风浪，所有的风浪平静啊，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只能说从前风闻有神，今天又在主的面前稍微多认识了一点。哎呀，弟兄姊妹，神太丰富了，神太伟大了，真的值得我们这一辈子去认识他。好，那第三件事情，神把我们带到战场上面。我想我们属灵征战大家都知道，我想尤其在国内弟兄姊妹这么几十年下来，那我们对属灵征战的事情决定都有很深刻的体会。那在海外的弟兄姊妹呢，不太有所谓的战场，只有从小作文说人生如战场啊，或是这个考场如战场啊，后来变成商场如战场啊，这个政治上像战场一样，到处都是战场啊，讲的战场都是外面的。可是借着这一件的事情，神真的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也让我们稍微警觉了，了解了一点仇敌的诡计。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对仇敌的认识太浅了。就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魔鬼的诡计，我们有时候也这么祷告，也这么讲道，但是弟兄姊妹，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实际上可以知道说，我们真是不晓得他的诡计啊。这是我今天另外一堂信息要专门讲的哈。啊，弟兄姊妹，所以神让我们认识了征战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平常我们讲属灵征战，可是当我们真的被神摆在那个里面的时候，哎呀，我记得那天听见弟兄姊妹在那个第一次的公听会，我们没有拿到这个许可证回到会所里面来，我们一起交通的时候，哎呀，好多弟兄姊妹第一个感觉就是说，他们在现场上就直接感觉到属灵的征战正在进行，他们从来没有觉得征战这么真实过。我们的仇敌都不是外面的，看得见的人事物其实都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从起头开始，市政府反对我们，周围的大公司都是世界级的大公司，好 ，Intel、Applied Materials 啊，这都是在全世界有名的大公司，集体联合找律师起来反对我们来得到这块地。你想，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教会，200个人的教会，怎么能够去跟这些公司、去跟市政府对抗？但是就是因为神给的命令，我们就是顺服出来。所以我们从起头就有一个祷告，所有跟我们接触的人，不管是赞成的不赞成的，不管是这个信主的没信主的，好，不管是我们雇用的或是我们不知道的，所有跟我们接触的人，就算他再强烈的反对我们，我们都求神祝福他。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希望所有跟我们接触的人能够因着跟我们接触，能够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谁。虽然他们因为商业利益的缘故，好，因为政治的考量，他们会有反对，但是弟兄姊妹，真正反对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真正的仇敌是背后那个看不见的魔鬼，空中执政掌权，管辖这一万世界的恶魔。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是那个看不见的，是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我们从头开始就定位好我们的仇敌是谁，所有周围的人只要跟我们接触，不管是做生意的，不管是政府的人，不管是帮助我们的专家们，是任何人，我们都求神祝福他。所以在一路上我们也看见，在这个过程里面，许多跟我们这件事有关的人，他们都蒙到祝福。我们很感谢神。那弟兄姊妹，在这一第三方面，就是神把我们带到战场上去的时候，太多的弟兄姊妹终于了解到仇敌原来是这么实在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光这三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值回报价啊！这三年的辛苦，这三年的祷告，这三年的流泪啊，三年的这个考验，在神儿女们中间所带下来的结果，我们感谢神。所以从我们一开始买会所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于师母在教会里面，他负责我们整个祷告的推动啊，整个教会的祷告的事工，他就提醒弟兄姊妹说，我们一定要跟主要一件事情。在数学上有一个叫做 delta 啊，就是讲统计数学的，我们知道，就是你原来是这个样子，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结果是这个样子，那中间的这个差距 啊，你的进步也好，退步也好，叫做 delta 啊，那个英文叫做 delta 啊，就是它的差距，就是你一定要有不同。换句话说，你一定要被改变。到底这件事情临到我们，我们有没有被神改变？到底在这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经过了以后，我这个人有没有被神改变？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这一直是我们的挑战。所以在我一个多月前，我们一年经过了三次的公听会，那第一次没有过，但是有没有失败，没有被否决，第二次又没有过，当第二次又没有过的时候，我记得要去参加公听会的时候，那天我在这个路上也在跟神祷告，那时候在我里面，我想起了圣经的一段话，是，我不是去开车的路上，我那天是在自己办公室附近走路祷告的时候，我一直在站在那里问神，我说主，为什么还被单言，到底有什么事情被单言。那天在我自己一面走路一面跟神交通的时候，我就一直问神，我说神，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主啊，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在等什么？这么多日子的祷告，这么多日子的这个准备啊，为什么一关一次没过，两次没过，还需要面对到最后一次、第三次，要送到市议会，送到最高的这个决策部门，市长、市议员要一起来再开一次公听会啊？我说主，为什么需要经过这些？我说主，你到底要什么？那我就想起主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讲的，我们都很熟啊。他说：“世人呐、这神已经指示我们，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会背，对不对？什么东西？”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天当这个经文出现在我里面的时候，我里面马上就知道主给我们的提醒。所有的遭遇在我们的身上，其实神要的就是这两件事情，一个是被改变的生命，一个是被改变的关系。神要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公义，怜悯，这个谦卑，其实都不是我们天然人有的。如果我们真够谦卑的话，你会承认这三样东西其实都不是我天然个性里面有。这是神儿子的性情，神向我们要，因为他要给。弟兄姊妹，神向我们的要就是神的给。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啊。当神真的跟我们要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才会发现说，哎，原来我没有。例如说，我如果今天去跟这个高弟兄说，高弟兄啊，我车子的钥匙给我，他摸，他说，哎，不在我这里啊，他才会去发现说，到底他有没有这个东西。当神向我们要的时候，你想要献上，你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我没有公义，原来我没有良善，原来我没有怜悯，更不要说我没有谦卑。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这样子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让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那第二层面，我觉得神向我们要的第一个是一个被改变的生命啊，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神儿子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而被改变的关系，神所要的是叫我们跟神同行，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跟神同行。第二层面，把神当作神，把神请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而不是只有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或是只有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称他为神。弟兄姊妹，要让神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一个被改变的生命，一个被改变的关系，其实是我们一切遭遇里面非常关键的原则。神为什么让我们经过这些环境？为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为的是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的遭遇，我真正的生命产生的 delta 不一样了？到底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我跟神的关系有没有不一样，产生的 delta？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真的是我们一切环境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祷告也是一样，很 很多人弟兄姊妹都会问说，为什么我祷告不得答应，为什么我祷告里面没有感觉，为什么我在祷告的里面好像觉得摸不着主啊？为什么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祷告的事情上我们有很多的困惑啊。其实祷告，真实的祷告也会带下生命的改变，真实的祷告也会带下关系上的改变。我们为什么遭遇苦难？我们为什么要生病？我们为什么又会经过了这样一段的时间，这样子的事情啊？或者我们为什么有属灵的征战？就连我们最平凡的生活，神都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他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要来改变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当那天我在那个开车去那个市议会，我们去为的那个场地祷告的时候，在那个转弯的地方，我就跟于姊妹讲，我说这个，当我在那里问神说，我们要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神给我们讲的这些话哈，然后就讲了三个东西，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摩押是没有倒过的酒，还有那一只从来没有被起过的驴驹子。这三方面其实都讲到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没有翻过的饼，没有倒过的酒，没有骑过的驴啊，弟兄姊妹，这常常是我们里面的情形。在何西阿书第七章第八节说到，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什么叫做没有翻过的饼？我这趟来到青岛，我这个非常惊讶。我今天早上还在跟于师母讲，我说同样的是面，为什么咱们老乡做起来的面食就特别好吃？我想你们就都应该是很老练了哈，一个饼从来没有翻过，会是怎么样？一边熟一边生哈。对，你一边已经熟到地步，可能都焦了，发黑了，发硬了，你另外一边还是生的。我那天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正在教会，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的岳母啊，我说妈妈，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个没有翻过的饼啊？我就听到我电话那边这个岳母大人就是很惊讶的说，那怎么能吃啊？他以为我要吃一个没有翻过的饼，那怎么能吃呢？我说这就是标准答案，它不平衡，它不合用，它不成熟，一面已经干到硬了，另外一面是生的，它没有翻过，它永远没有熟，而且它不能被人享受。因此没有，这次我是觉得神在一直一路上都在这里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看见自己真的是一个没有翻过的饼。我们的生活真的缺少平衡，我们这个人非常不平衡，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会影响我们不平衡啊。你看以前有个这个小故事，这个儿童主日学的故事，讲到说有两个小朋友有一天进到教室去，看到电视上正好在演卡通片，那个卡通片里面那个兔宝宝呢在那个大哭。这两个小孩子呢，一个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一个是很穷的家人出来的孩子啊。那个穷孩子就说，哎呦，兔宝宝好可怜啊，他已经几顿饭没吃了。那个有钱的孩子呢，他是财不是呢，他一定是已经吃饱了，不想吃，他妈还硬要他吃。就我们的生活会让我们里面产生很多不同直接的主观的一些的判断，而这些主观的判断跟价值观念常常不平衡。我们天然的个性很不平衡，有人急性子，有人慢性子，这两个碰在一起当同工，你就晓得很辛苦啊。所以你看我们天然人很多不平衡，我们对真理上的这个执着强调也不一样啊，有的人就非常非常注重读圣经啊，希伯来文、希腊文啊，动词、分词、名词什么都要分析的清清楚楚的。可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在主的同在中祷告被圣灵充满的经历。那有的人又极端的偏啊，只重经历啊，追求这个追求那个，然后完全没有真理的根据。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事情啊，尤其在这个时代里面，现在大家网络很兴盛啊，许多的东西都从网络上进来。哦，每一个人都在强调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我不晓得在你们这里有没有传过一本书，叫《天堂是如此的真实》，有没有传？我就劝你弟兄姊妹不需要看这样子的书。我已经听过了好几个人讲天堂，那每一个人讲的天堂都不一样。圣经上没有讲这么多的东西，就不要超过圣经去讲东西。 对不对？那你虽然中间有一些的经历，很多人看到他的经历很感动，看见他妈妈在阴间被火烧尖叫，没有信主说要去传福音，这都是很好的这个经历。但是呢，他讲真理的东西，很多东西没有根据啊。看见神给他将来预备的房子是一个乳白色的地毯啊，还是樱花木的家具啊，还是这个还有车房啊，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不是圣经上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小心。所以我们今天在主人面前平不平衡，有的人就不认识属灵的征战，觉得不要这么紧张，基督已经得胜了，没事啊，所以他活得很松散。有的人又紧张的要死，草木皆兵，什么都是仇敌啊，教会讲道讲不好就认为讲台有仇敌，他们不去为传道人好好祷告，他们为讲台祷告。我不是开笑话，我不是讲笑话，我真正碰到这样子的，他们看着事情施得不好，跑去围着琴为琴按手祷告，啊，不为事情的姊妹祷告，叫他好好认真念，好好祷告，好好预备，啊，就是因为他们去为琴祷告，去赶鬼。我想你们听过，我以前讲过有一个姊妹，她为了减肥哈，很辛苦的减肥，减了几天以后她不干了，她回到家就大吃大喝，她的弟兄就觉得奇怪，你为什么现在又大吃大喝？她说因为有人告诉我说这个食物里面有胖鬼。他说你奉主的名把胖鬼赶了以后，你就可以好好不吃。他的弟兄就看着他说，这一类的鬼你若不进食总是赶不出去。我就说这种弟兄应该多留几个哈，又属灵然后又幽默然后又很智慧。不要把什么东西都弄到鬼，都弄到是仇敌。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平衡，我们在真理上，在经历上，在对主的认识上面，在我们生活的价值观上，我们的想法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平衡的。呀，你我觉得神借了很多的事，神为什么兴起一些人叫我们不舒服？他之所以不舒服，就是常常是你生命上的缺陷，神就借着这样子的人来摸着你。如果天天碰到的人都是跟你完全是符合类的哈，你就不会觉得你不好，你会觉得你如鱼得水，跟什么人都处得很好。神就是给你碰到一些人跟你就是不一样的人，神要来摸你这个人。所以你是急性子的人，神给你安排一个就是慢吞吞的，什么都慢吞吞的，你天天就受他搅扰，你天天就是受不了他。那弟兄姊妹，那因为神要跟你平衡。我不是说你以后要变成他那样子，不是，神在对你平衡。所以没有翻过的饼呢，底下讲到是没有倒过的酒啊。这个耶利米书48:11，讲到摩押是一个没有倒过的酒，说到他是一个没有经过十字架分别工作。那古代的造酒跟现在的造酒不一样，现在的造酒技术非常的进步。古代的造酒，这个扎完了以后，这个渣子跟酒是混在一起。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渣子啊，这个混在一起有掺杂，然后它的原味尚存，都借着渣子都留在里面。所以你这个酒放在那边，让它沉淀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把上面给倒出来。那倒出来，然后以后再倒，就你经过几倒以后，这个酒就非常的清纯，它跟原来的掺杂就被分开了，它的原味也就被保存，被分开了，然后就变得很香醇。那什么叫做摩押是没有倒过的酒呢？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天然的生命缺少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分别的工作，所以我们这个人常常信主多年原味尚存。我不晓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很多人不管他信主多少年，你发现你一碰着他，你可以碰着他里面的那个傲气，他永远就是傲的，原味尚存，讲一讲话他就很骄傲，他瞧不起别人啊。那有的人你跟他碰一碰呢，你就发现他这个你里面很倔强，或是他这个人这个脾气冲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他刚刚开始出来服侍主的时候这个带领查经聚会，这个小组查经聚会，他说他非常认真的就祷告预备，然后还把他这个纲要资料材料都写好了。预备好，然后那天晚上聚会的时候他带去发给主人们，大家一起有点材料，一起来查，一起来交通。他说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已经80多岁了， 那个资料传到他的手上，他看了一眼以后，蹦一本各页的马拉，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也瞧不起他，好像这是隔夜的马拉。这个马拉要新鲜嘛，每天取每天的马拉，隔夜的马拉就不能吃了，坏了。所以他就瞧不起他，说这是隔夜的马拉。哇，当着会众，这个传道人真的是抬不起头了。如果说这个年长的弟兄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练属灵的话，那这个年轻的孩子们就去学嘛，哈，成全他。那后来才发现，这个年长的弟兄跟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都处不来，因为这天然的个性上他就是没有改。虽然信主了这么多年，原位尚存。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我们天然人的那个强点，人家一碰都出来了。讲到我们是没有倒过的酒，你知道吗？别人跟你喝一面到结束又觉得是酒是一个享受，可是喝到一半又觉得咔咔又要咳嗽，因为掺杂太多，渣子也在，原味也在啊，跟我们在一起呢是很矛盾的感觉啊，又爱又恨，还觉得不跟你在一起又觉得可惜哈，这个在主里面这么多年了，跟你在一起呢又常常被你搅扰哈，啊，明明还祷告到一半这么喜乐，崩你一个祷告，觉得你是不是在骂我？啊，好像这个话中有话在训我们一样哈，啊，讲台也在这里有所指的样子，你就觉得这个原味不出来，啊，一面在这里享受你在讲主在你身上的恩典，那一面又从你的这个见证中又处处碰到你磨牙的味道，这是我们天人。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主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所以当我问主说，主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什么，主就是这么简单的两件事情，被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关系。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改变，没有翻过的饼是需要我们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来改变我们，来制作我们啊。这个没有倒过的酒说到我们需要神一再的在这里倒我们，倒我们，倒我们，倒到最后我们的渣滓越来越没有了，倒到最后我们的原味越来越褪去了，我们能够成为香醇的美酒，满足神。第三个是从来没有被骑过的驴驹子，我想这是马可福音十一章，当主耶稣要 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叫人去牵一个从来没有骑过的驴驹。又怎么样，你知道这个驴驹，你有时候看电视上或者什么，这个美国这个牛仔啊，常常去骑一些野牛，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哈，所以一上去以后，野牛就跳啊跳啊跳啊，就是要把你这个人给摔下来，因为他不喜欢他的背上有人，他不喜欢人来挟制他，他不喜欢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那个犟劲啊，那个不肯服。所以没有骑过的驴驹子，说到正在讲到主权的降服，我们为主所用。你发现我们这个人犟得很，一点不输这个驴子。当神给我们有要求，我们里面一定会说我们顺服。可是当神透过环境、人事物来跟我们要求的时候，马上就碰到我们的倔强。你看，你来到教会聚会，我不晓得在中国怎么样哈，因为我不太有机会参加教会性的聚会，我们参加差不多是培训的。哦，这个我想这个李老弟兄在这里，在北美的弟兄姊妹哈，你主日聚会，你叫他往前坐，他不动的，来就坐到后面，常常前面几排空着的。这个然后喜欢坐在边边，不喜欢坐到中间，都喜欢坐在走道。就招待请他们坐呢，说请往前坐，你就发现一个都不动，都是没骑过的驴。不服啊，就是不服。你叫他做什么，他不听啊。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我不讲在哪里了。那前弟兄姊妹关手，不是我请的，那个带领的弟兄前弟兄姊妹关手机。我大概每一堂聚会总会听到四个到五个手机响。讲到第三堂的时候，他们还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也不应该客气，我就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再讲的话，如果你们手机再不关的话，我说我不讲。不是我要摆架子，我觉得弟兄姊妹为什么进到神家里面都还带着一个这样的个性。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我们很喜欢的一个聚会叫做感恩见证聚会哈。那在美国有感恩节，我们不是只有感恩节才有感恩见证聚会，有时候碰到一些特别的环境，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啊，那天的聚会我们就改成感恩见证聚会。哎呀，弟兄姊妹就真的好像已经预备好了要献上感谢为祭哈，弟兄姊妹都想起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一定得规定啊，你最多三分钟到五分钟， 所以我们平常的规定是说，例如说最多五分钟的话，我们就说你讲到四分钟你就要准备停，我们会有人咬你，提醒你四分钟到了。五分钟你如果还不下来的话，我说那个负责摇铃的弟兄会站起来叫你坐下来，所以我说你不好意思叫弟兄站着听你讲道。所以我们就训练这弟兄姊妹几次了以后，大家三到五分钟差不多都能够把见证最精华的地方讲出来，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学习老练，学习操练，然后见证是要归荣耀给神，你不需要去讲那个细节。哎，我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神怎么样，然后后来我去穿衣服的时候神怎么样，后来你就要一直讲，你一个人讲半个小时你要都听不下去，那别人都没有机会讲的话。所以有一次我到一个外地去讲道的时候，私下跟弟兄姊妹吃饭聊天，我就讲到那个交通见证聚会。哎，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这个在我们教会行不通。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教会每次交通见证聚会哈，最多两个人到三个人。他说我们跟他们讲说讲短一点哈，让别人讲，但是每一次上来的人大概都至少讲半小时。你发现了没有？其实教会里面到神家里面都是真的，都是许多没有起过的女君子，倔强不服，不肯接受带领，不肯接受约束。你说我们的下一代小孩子更可怕啊！哎呀，我觉得那简直是不得了。我们这一趟来，从北京来的路上，我就在我们后面的那一排，有个小孩子大概才4岁5岁，哇，整个飞机上都听到他一个人在那里叫啊，房子变得这么小啊！哇，妈妈你来看了什么，就这样大叫大叫，没有一个人可以管他，他婆婆也不管他，妈妈也不管他，这是从小就是让孩子任性。因为什么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危机。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外面，只是讲怎么家教孩子。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就是当一个人天然的个性从小就是不肯顺服的时候，这个人没有办法在主人面前真正顺服神，因为他没有养成一个顺服的习惯，他没有养成一个被平衡啊，一个受教、受约束啊、受带领的这种习惯，所以他对什么东西都不服气。所以我有时在很多地方听到带领的弟兄跟我讲说，他们很大的一个难处，越来越多的难处，就是碰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说神对我说，所以他说你不要管我，他们叫他来开同工会，他说你凭什么叫我来开同工会？神叫我做我才做。属不属灵？神对我说你们该怎么样，神对我说什么都是神对我说。所以弟兄姊妹，当然你们也会听到我们的见证，我3年多前当神针对我说的时候，我吓得趴在地上，我不敢出来跟弟兄姊妹讲，因为我很不喜欢随便讲神对我说。虽然圣灵恩膏的教训是常常有，甚至应该天天有，圣灵的感动，我们知道主的意思啊。我们读主话的时候，主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但是那一种那个强调那种超然的哈，超然到一个地步，他谁都不听，他说我只听主，这并不是属灵，但是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什么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主平衡我们哈，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三件事情都是跟我们生命发生的关系。没有翻过的饼，没有倒过的酒，没有骑过的驴驹子，常常说到我们生命需要被神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那我主也不过提醒我这么两三个点。其实我们要改变的妻子是这样的，我们问题多的，妻子只是没有翻过的饼，妻子只是没有倒过的酒，妻子只是没有骑过的驴驹子。哎呀，我们这个人需要太多的地方被主改变。那今天主肯来改变我们，是我们的恩典，真的是我们蒙恩。你去读英文的圣经哈，他说以法莲是没有被翻过的饼，他自己不能翻的，他是一个被动式。如果主不来翻的话，我跟你讲，我们一辈子就是发黑发焦，另外一面生的要死，没有人可以享用我们，我们永远不平衡，我们永远不合用。是主的怜悯，主肯来翻我们。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最近的遭遇不舒服哈，我跟你说，常常是主在翻我。我这个人这一辈子不知道被主翻了多少遍，不然的话早就不知道焦成什么样子。虽然现在还很焦，但是还好主翻，主开始在翻。我们都需要主来翻，我们都需要主来倒，我们都需要主真的是能够骑着驴驹子，能够愿意使用我们。他肯使用我们是恩待我们。万王之王，西安的王，居然骑着驴驹子进了耶路撒冷。我们曾经去看过主走这条路进去，那个小小的驴驹子 原来没有人用，原来被丢在角落，没有人骑过，但是被王一骑，哎呀，那天他成为他人生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他带着宇宙之王、万王之王进耶路撒冷，带到神百姓中间。弟兄姊妹，使徒约翰是为主预备道路，对不对？他自己也成为一条路，啊，他让主能够踏着他走到一切有需要的人中间。而那一天的驴驹子被主拿来了，他降服在主的面前，让主使用他。弟兄姊妹，他那天把荣耀的王带进耶路撒冷。虽然主耶稣进城是为我们受害，但是再怎么样，这个驴驹子居然被万王之王使用过。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要信，好，要信。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习顺服带领我们的，顺服年长的，顺服我们环境的要求，弟兄姊妹，这都是在培养我们顺服的生活。这次讲到被改变的生命啊，那底下我们这个讲到被改变的关系，被改变的关系。神一直在这里做一件事情，他要让我们认识，他不仅仅是高高在上伟大的神，他也是一个与人同在，真的是喜欢与人同住、与人同在的神。他甚至喜欢到一个地步，在圣灵里面，在他爱子的里面，神的灵住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跟第六章，他两次讲到岂不知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这个圣灵的殿吗？这个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就是保罗写这个岂不知哈，表示说他简直不敢相信神的儿女们居然会忽略这件事情。你如果跑这个跟我来，跑到我面前跟我说我渴得要死，我快死了，我就觉得这边干啊，这边汗啊，这边里面都痛了，我想你就是渴吗？我说你为什么不会去喝水呢？你岂不知道渴就去喝水吗？不会有一个笨到说渴不知道喝水，对不对？所以保罗这个弄这个岂不知的意思就是，你怎么会这么笨呢？不知道这件事情呢？神的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你从创世纪一开始伊甸园一直到启示录，有一条线是贯穿整本圣经的，讲到神乐意与人同住。伊甸园是这样，罗亚是这样，这个以诺是这样，神都愿意与人同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路上下来，当神吩咐摩西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说：“你们要为我造圣所，我好住在他们中间。”你发现神就是一直要住在人中间。当会幕造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立刻充满整个会幕。所罗门圣殿造好的时候，耶和华荣光充满到一个地步，祭司没有办法站得侍奉神。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是道成为肉身，道自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而且他的名字不仅仅叫耶稣，他干脆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哎呀，弟兄姊妹啊，多好！到了圣灵的时代，保罗说我们就是神的殿，教会是圣灵的殿，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而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因为神真是喜欢跟我们住在一起。可是今天糟糕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我知道在座的都是爱主的弟兄姊妹，我自己也是从小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可是我觉得我们听见神，我们祷告神，我们侍奉神，我们传福音，可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跟主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我觉得这件事情在这个世代的神儿女们中间越来越被忽略。我们会发展很多所谓的圣功，我们去为主做工，去传福音，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缺少了跟主之间那个 intimacy 那个亲密的关系。那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们很多时候服侍会累、会干、会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缺少了跟主那个第一手的，不需要转借别人，是我自己第一手，我面对面，我可以来经历他，可以来享受他，可以来亲近他，这种实在的经历。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他是接着士师时代，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神早就说了，你们不是没有王，我是你们的王。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里面，虽然被称为神的选民，虽然已经被神带到应许之地，虽然已经在那里已经开始要准备一个雏形，要开始建立国家了，建立一个国度， 可是你发现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而当他们跟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他们这个才想到神，所以找了一个地方啊，套用现代的话，就是找一个很极地的地方哈，风水很好的地方扎营，那个地方叫以别以谢。如果有没有赢呢？被腓力斯人打败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在这里偏常忽略神，等到要打仗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仇敌来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是在这里利用神。扎营在以便以谢，神让他们失败，然后你就发现他们底下就开始讨论，又是人的方法。他说：“我们不如到示罗去，把神的约柜拿来，我们就一定赢。”你说这是不是在利用神？我们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而当我有需要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这个才想到说我们来用用神。神那一天真的是狠下心，其实神心里面痛苦的不得了，神宁可让约柜被掳去，神宁可让约柜被腓力斯人掳去。弟兄姊妹啊，你如果稍微更深一点的去祷告，去摸摸坐在天上荣耀神的心，你知道他其实非常痛苦。就跟很多的时候，这个母亲离家出走啊，被这个先生或被孩子气的啊，被赶出去的，其实他心里面虽然离开了，可是他的心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天神好像被以色列人赶出去了。他到了腓力斯地以后，不管在雅斯图，不管是在加特，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以格伦，他的心都得不到安息。他到哪里去，耶和华的手就重重的临到当地的人，没有一个人受得了神的同在，外邦人没有资格享受神的同在。每到一个地方去，神的刑罚就在那，每到一个地方去，神的手就在那里。弟兄姊妹，知道最后腓力斯人要把神的约柜送回来。你知道吗？当我那天在我们办公室在外面这样走路，为了会所祷告的时候，我走到了神三年前给我应许的那块大树底下。神突然让我想起撒母耳记上这里所说的这个故事。当腓力斯人把约柜放在那个牛车上面，那一对乳牛立刻直奔大道，边跑边叫，不偏左右，直到博士来。当我那天走路走到那个树那边的时候，神突然把我里面一个意念出来，就讲到那对直奔大道的牛，我整个人一下子跪下来，我就趴在后院那边，我就在主面前流泪。这是神的心，你知道吗？神借着一对牛表达出他那个归心似箭的那个渴慕，他终于可以回来，他终于可以回到神百姓中间了。弟兄姊妹，那个牛什么都不懂，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但是他就像在神主宰的权柄里面，他摸着了好像神的心。当那个约柜一放上去的时候，这一对牛直奔大道，不偏左右，没有人告诉他路在哪里，他能够知道哪里是以色列家，他直接穿过腓力斯的边界来到以色列，来到博士麦。博士麦是利未人的城邑，直接来到这里。哎呀，弟兄姊妹，当我那天摸着神心的时候，我就跪在那里一直流眼泪。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神是一个 lonely God， 是一个孤单的神，多么渴慕跟神儿女们中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直接的关系。他希望神的儿女们能够宝贝他的同在，甚至宝贝他的祝福。但是你却发现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们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工作上，建立在祝福上，建立在我们的经历上面，而却不是直接建立在我们跟神之间直接的关系。但是当一天那个约柜回到博士麦的时候，以色列人围观这个约柜，他们只是好奇，他们只是兴趣，他们甚至完全忘记了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不可以擅自观看啊！他们打开约柜来看，弟兄姊妹，他们当场被击杀了70人。然后他们说，我们不要约柜，把约柜送到亚比拿达的家里面去。弟兄姊妹，这个亚比拿达送到他们是基甸人的后裔，是在殿里面做服役的，做砍柴挑水的。神终于回到家，这么高兴的回到家，一个归心似箭的事啊！我们那个姊妹为我翻译英文的时候，他是 a homesick God， 一个想家的神。神回来，马上又被送到山上去，一关就关在那里80年左右。 一直到大卫起来重新寻找约柜。弟兄姊妹啊，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所在的教会里面，我们把神摆在什么地方？到底我们真的是这么宝贝神的同在，说主我宁可不要任何的东西，但是我不能没有你的同在。我们这三年来能够走过来，多少时候弟兄姊妹起来做见证的时候，我里面很感动的一件事情，他们是说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的艰难，虽然从人看好像很多的时候是神没有在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说我在心里面最安慰我 最让我能够得到平安的是我知道神一直跟我们同在。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讲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能不能这么清楚这么有把握的知道神喜欢住在我们中间，而神现在在我们中间得到了该得到的重视，一个想家的神。当神每一次离家的时候，神都舍不得。以西结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到神百姓当初被掳受羞辱，神的荣耀离开他们。哎呀，弟兄姊妹，我每一次读到以西结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原来我说我的心都非常非常的痛苦。神的荣耀原来是住在神的圣殿，住在神的居所，住在二基督国以上，神的荣耀，这是他得敬拜的地方。所罗门说：“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你居住，你怎么会居人手所造的殿宇呢？”今天神是因为他降卑，因为他爱我们，他真的终于住进来了。他住在圣殿，住在至圣所，住在二基督国上面，他的荣耀在哪里？可是你从以西结的意象，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